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糖尿病。您对这个文明病了解多少呢？糖尿病是不是就是指的尿液中有糖分？糖尿病是因为吃太多糖造成的吗？为了帮助大家对这个名列十大死因榜上的疾病有更正确的认识，节目中我们专访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内科部新陈代谢科林宏达主任。林主任从台北医学院毕业之后，曾赴美国麻省新英格兰医学中心内分泌科进修。林主任目前并且担任台湾糖尿病协会理事长。现在就让林主任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糖尿病。现在我们就请林主任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非常重要的现代的文明病。林主任您好。
邱小姐好，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就请主任告诉观众朋友什么是糖尿病。
那糖尿病呢，事实上就是一种碳水化合物代谢障碍所引起的一种疾病。那么它主要的临床表现呢，就是血糖过高。
碳水化合物是指的是糖类吗？还是
碳水化合物就是糖类。
嗯哼，
就是糖
类。那一般就是糖类是从哪里可以摄取到
的？我们糖类呢，是我们摄取的食物里面占最多的。那糖类包括多糖啊、双糖啊、脏糖。
那我们一般会认为说糖尿病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排出来的尿液里面有糖呢？
糖尿病的病人呢，有一部分尿液有糖。不过呢，糖尿病的病人并不是每一个病人尿液都有糖分。那反过来的话，尿液有糖分呢，也不能够说一定是糖尿病。
所以这不是唯一判断的标准。
是。
那为什么会有些人，尤其有些糖尿病的病患，他会造成他的尿里面带了糖分呢？
这个尿液有没有糖啊，主要是跟血液里面糖分的浓度，还有呢，这个尿液肾脏的这个对葡萄糖排泄的所谓的阈值有关系。那如果一般来讲，血糖呢超过180以上。那么尿液里面呢，糖分呢才会出现。但是糖尿病的病人呢，只要血糖超过126，我们就说是糖尿病。所以呢，在126到180之间的话呢，这个糖分不一定出现。那么反过来，那譬如说在有一些孕妇啊，那孕妇呢，由于这个肾脏对葡萄糖排泄的这个阈值呢降低。所以呢，在血液里面的葡萄糖浓度虽然在正常范围，有时候尿里面也会出现尿糖，但这不表示它是糖尿病。
那为什么说，糖会从尿里面排出来？它整个运作过程是怎么样？我们吃进去糖类的东西，那么身体里面会怎么处理呢？
我们吃进的碳水化合物，那么经过身体这个主要是肠胃道啊，那么跟它吸收了以后，那么到血里面，是以葡萄糖的方式在血液循环。
它会变成葡萄糖。
是葡萄糖。然后呢，我们胰脏呢，身体有个胰脏，那么它分泌呢一种叫做胰岛素。那么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那这些葡萄糖会跑到细胞里面，那供我们组织啦、细胞啦，那么来应用。那么糖尿病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这种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呢，进入到细胞里面有困难，于是呢，在血液里面这个葡萄糖浓度就上升。那如果血 这个葡萄糖浓度上升到某一个程度，那么尿液里面也会出现有尿糖的现象。
所以胰脏分泌的这个胰岛素是可以帮助葡萄糖对我们身体组织吸收吗？
是。
那胰它是怎么样一个器官呢？
胰脏呢是我们肚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嗯。
那么它的作用呢，有两部分啊，一部分的话呢，它事实上是一个消化器官啊，我们就是它就是一个外分泌器官。那么它分泌了一些消化酵素，那么来帮助我们这个消化食物。那么另外呢，它也有一部分呢是内分泌细胞，那么它有内分泌的功用，它可以分泌一些荷尔蒙。
嗯。
那么在荷尔蒙里面呢，主要的就是胰岛素。那么胰岛素呢，可以帮助啊我们血液里面的葡萄糖啊进到细胞里面，供我们身体使用。
嗯，那就主任您在看那么多门诊病人或是做一些研究，有没有发现说哪样的人特别容易得到糖尿病呢？
糖尿病我们很简单的跟它分类啊、哦、那、嗯、分成第一型跟第二型两类。
嗯
啊，那么第一型主要是因为胰脏呢这个分泌胰岛素的细胞被破坏啊，不能分泌胰岛素。
嗯，
那这一型呢多发生于儿童或青少年期，那这个是比较少，
很小就是
很少，
很少。
那么、在台湾呢，大概呢只有几万人而已。
好、嗯哦，
那么最多的话呢，还是所谓的第二型的糖尿病。那么第二型糖尿病呢，这种病人胰脏还能够分泌胰岛素，但是呢，它分泌不够我们身体需要。为什么不够身体需要呢？因为我们身体组织呢对这个胰岛素有阻抗性，那么需要的量比我们胰脏分泌的所能分泌的还要多。
嗯，
所以呢这种第二型糖尿病主要是因为我们身体对胰岛素有阻抗性，
嗯，
再加上我们身体所胰脏所分泌的胰岛素啊没有办法供给我们身体所需要。
嗯，所以这两种像你讲第一型的话，它大概是比较年纪轻的时候就会有出现这样的症状。
是是是。
那第二型的话是不是要年纪比较大了呢？
这个以年纪来分呢大半是这样，不过在少数在有时候啊也有例外的啊，那么、年轻人呢也可能出现第二型糖尿病。
嗯，
那么年纪大的人也有可能出第一型糖尿病。
嗯，
那么一般的话第二型糖尿病比较容易出现的有几个，在几种情形之下。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家族史啊。
嗯，
那么第二型糖尿病呢常常在这个第一等亲里面呢，比如说父母啦有糖尿病，那么这个子女的糖尿病机会就大。
嗯，
这是家族史。
嗯，
那还有比较肥胖的病人，那大部分的第二型糖尿病呢都是属于体重比较过重甚至肥胖的病人。
嗯，
那除此以外呢譬如说这种孕妇啊，那怀孕生产生了一个巨胎啊，所谓巨胎就是说这个新生儿的体重超过4公斤，
嗯，
的巨胎。
嗯，
这时候呢我们不要跟这个妈妈说啊恭喜你啊啊这个宝宝的长得生下来这么大啊，就是我们跟妈妈劝她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糖尿病。
嗯，
所以生了巨胎的妈妈的话要去糖尿病的机会非常的大。那除此呢以外呢，比如说有高血压啦，有高血脂啦，那么这些病人的话也要注意，有糖尿病的倾向比较高一点啊、那这些我们都是要注意的。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及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 请您按时收看。那依照这个不同类型，是不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法？
是的。那第一型糖尿病，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说胰脏分泌内分泌的细胞呢已经破坏了，所以根本不能分泌胰岛素。
嗯，
那这种病人呢，目前使用的方法是每天注射胰岛素。
嗯，
啊，那么吃口服的这个降血糖药物大概没有办法，啊，不能控制这个糖尿病。
嗯，
那么第二型的话，大部分的人呢，他都能够分泌胰岛素，所以呢，第二型的糖尿病，假使肝脏啊、肾脏功能，都还正常的时候，那还没有其他急性的并发症的时候，那我们常常先劝他先用非药物的办法来治疗。那所谓非药物的方法就是运动啦，饮食控制啦，减轻体重啦，那么生活形态稍微改变一下，那不要抽烟，那不要酗酒，那这种在这种非药物的这种控制的情况之下呢，有一部分糖尿病人呢也可以得到控制。那如果没有办法控制的话，我们再用口服的降血糖药物。那如果再不能控制的话，也许我们用多种的口服降血糖药物再混合使用。或者呢，加上一部分的胰岛素治疗。但是也有一部分的话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只有像低型一样，就是每天要打胰岛素。
你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我想应该在之前就要问你说，我像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啊，就说糖尿病有三多，吃多喝多尿多，是不是这样？所以这算是一般会得糖尿病的人都有的初期症状吗？
这三多的症状呢，刚才薛小姐您讲的，有一些病人的话是因为这三多才发现是有糖尿病。但是事实上呢，很多很多的糖尿病病人不一定有三多，我们来举个例，那么他为什么会尿多？那尿多的话，因为尿中有糖分，那尿中糖分的话出现，那么尿里面渗透压就增加，那尿里面渗透压增加的话，尿量就会增加，那么尿量增加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口渴，所以水就会喝了很多。但是糖尿病病人呢，有一些尿里面并没有糖分出现，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所以他不一定有尿多的症状，也不一定有口渴。那这种呢是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诊断糖尿病的话，大概不能靠三多有无那么来诊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靠验血糖，那么一般是以血糖为标准。
我好像还听说体重会减轻，是不是这样？
是，体重会减轻。那体重减轻的原因当然有好几点。那第一点的话，尿很多。尿很多的话，水分就丧失了，体重会减轻。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糖分不能充分利用，身体不能充分利用糖分。这时候呢，我们身体就要用其他的成分呢来代替，当做热量的来源。那么这些其他的成分呢，比如说蛋白质，比如说脂肪。所以体重也会减轻。那么再来的话呢，像低型糖尿病或者是第二型，有一部分的糖尿病病人，那胰岛素是不够的，或者是缺乏胰岛素。那胰岛素的话呢，它本身呢也有一种就是叫做合成组成的作用，那么可以把我们摄取的这个养分呢，合成我们身体里面的蛋白质啊、肌肉这一点。那如果缺乏胰岛素的话，那么这个合成的作用就很少或者是不足，所以体重也会减轻。
所以您刚刚讲说三多不一定是每一个糖尿病患都会有的症状。
对，
那体重下降呢也不一定。
体重下降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体重下降也不一定，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三多是糖尿病的典型的症状，但是大概 大部分的糖尿病病人并没有这些典型症状，所以如果年龄超过40岁以上，应该做血糖的筛检。那么有刚才我讲的那一些危险因子，譬如说第一等亲里面有糖尿病，那有肥胖，有高血压、高血脂，那生产这个巨婴的这种妇女啊，这些呢都是高危险群，啊，应该呢经常验血糖，看看有没有糖尿病，那可以呢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所以就是一般到医院来抽血嘛，就可以验出血糖的值咯。
是，那检诊断糖尿病非常的简单哈，那只要抽个血就可以知道了，那空腹也可以啊。那一般我们大概有三种方式来诊断糖尿病。如果空腹验血糖，那血浆葡萄糖浓度超过126个，所谓的这个每百 CC 126个这个毫克的话，那么它只要是有2次，那我们就认为它是糖尿病。那或者是呢，这个饭后或者喝了75公克以后的葡萄糖，那2小时以后验个血，那如果血浆葡萄糖浓度超过200，啊，所谓的这个 milligram per deciliter， 那这样子呢，我们也可以说它糖尿病。啊，那如果已经有3多的症状，啊，这样多吃多喝啦，那这个体重减轻啦，多尿啦这些症状的话，那任何时间抽血，那血浆葡萄糖浓度大于200，就可以说它是糖尿病，所以非常简单。
那这样验出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分出它是第一型或第二型吗？
第一型验血的话，验血糖浓度，我们不能说它是第一型，
没办法判断。
我们还要再加上它临床的各种表示线来判断。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听说有一种，应该说是成药们，他们自己买来呢，不知道是用什么样的测试的方法，可以量出你自己尿里面有没有糖类，有没有糖在里面。那这个算是一个可靠的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得糖尿病的标准吗？
验尿糖呢，事实上也很简单，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个尿液的试纸，或者是这个药片。只要把这个试纸放在尿里面，或者是呢这个尿滴一滴在这个药丸上面，就可以知道呢尿里面有没有糖分，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敏感度特异性对于诊断糖尿病的都不够，所以现在很少用这种尿液里面有没有葡萄糖来诊断有没有糖尿病。现在一般大概国际上都是用血糖来测血，那测血现在已经非常简单非常普遍。大概如果诊断糖尿病用尿糖的话，现在大概很少很少这样用。
您刚刚提到那种有危险，比如说高危险群里面，也是说生出巨婴的妈妈，我一直以为说是因为她已经有妊娠糖尿病，她才会生出巨婴，可是关系好像不是这样子吗？
这种妊娠糖尿病呢，这种名词大概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什么叫妊娠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就是怀孕之前没有糖尿病。那么怀孕中间呢，查出有糖尿病。 这种我们叫妊娠糖尿病。那也有一种情形啊，它我们不能叫做妊娠糖尿病，比如说有一位在怀孕之前就有糖尿病，
对，
那么怀孕中间呢，我们不叫妊娠糖尿病，它本来就有糖尿病，
本身就有，
那生疏巨婴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啊，不管他本来有糖尿病呢，或者是妊娠糖尿病，在怀孕过程呢，这个血糖没有好好控制，那么这种情形呢，除了巨婴以外，那还有可能呢发生这种新生儿呢这个先天的畸形啊，或者是早产或者死产，这些都可能，
这是相当危险，
还比较危险。
那我再问一个可能您会觉得蛮笨的问题，糖其实多吃糖跟糖尿病有没有影响呢？
好，那这个我们大概可以分成不同的方面来讲，那如果是一个肥胖的人啊，或者是呢他有第一等亲有家族糖尿病史的，那这种是糖尿病的高危险群，那么高危险群呢，我们如果再加上一些刺激的因素，比如说多吃糖，也不一定多吃糖，多吃油啊，多吃脂肪啊，都是这些高热量的东西，那么这个呢都会诱发糖尿病，它本来就有，都会诱发糖尿病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种假使有高危险群的人的话，我们并不建议多吃糖。并不建议多吃糖。那对于呢没有这种高危险群的人，那平常吃糖，然后如果能够有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消耗体力的话呢，吃适量的糖分并不会造成糖尿病。
如果说是已经罹患了妊娠糖尿病的孕妇的话，
是
她的饮食上面要特别控制吧？
当然。因为不管是哪一型糖尿病的病人，药物治疗呢还要配合饮食，运动还有生活形态的改变，
那这就是我们下半段可能要再跟那个林主任请教的，因为糖尿病目前是我国的十大死因之一吗？
第五位，
是吗？最后
第五位，
所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病，如果说他真的说就是在你的身上发作起来的话，它是会要命的，对不对？
对对。
而且还有很多麻烦的并发症。
是。
对。那么就在下半段，我们要继续请教林主任。在以上的访谈中，林主任深入浅出的替大家介绍了什么是糖尿病，糖尿病的病因、分类、症状、诊断、治疗等等与糖尿病相关的问题。除了这些之外，糖尿病还有非常棘手的各种合并症，这部分的问题我们将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由林主任为大家解说。观众朋友，您知道吗？压力是引起糖尿病的一大原因哦。荷兰的医学研究人员曾经针对2000位50到74岁的中老年人进行生活访问调查，结果发现，长期的生活压力会引发第二型的糖尿病。研究中指出，长期的生活压力可能会导致压力荷尔蒙可体松分泌增加，并且会使雄性素分泌减少，进一步的就会影响到胰岛素的分泌，造成了内分泌失调的问题。而胰岛素失常就是糖尿病的直接原因。除了糖尿病之外，压力也和许多其他的疾病，像是心肌梗塞、心绞痛、十二指肠溃疡、气喘、偏头痛等等脱不了关系。现代人的生活压力似乎是一天比一天要大， 可是您有没有认真想过，压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样现实的生活中生存，总是有该尽的责任，要完成的工作，这样一来可能或多或少会有一点压力。美国著名的休士顿贝勒医学院家庭和社区医学副教授古瑞奇 Goodrich 博士就曾经指出，我们都必须接受一项事实，那就是压力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他还说，就像莎士比亚说的，事情无所谓好与坏，都是人自己把它想成是好的还是坏的。任何事情都存在着压力，但是让压力变严重的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如果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有正确的正面看法，就会产生正向的个人能量，度过任何难关都是没有问题的。古瑞奇博士用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提醒了现代人一项健康的生活概念，更明确的来说，就是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跟各位观众介绍过关于安慰剂效应的科学实验，结果发现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物质。所以说，当责任压力来临的时候，如果我们汲汲营营计较成败得失，从医学的角度上看来，就等于是在服用有毒物质伤害自己的身体。相反的，如果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保有像古人所说的诚之在我，操之在天，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念，不就像是在吃维他命吗？现代人的生活似乎逃不开大大小小的压力，但是要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压力，却是由您自己决定的。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